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请问苦难是天主给的吗？有时经过苦难之后呢，生命更甜美，像是天主给的礼物，但是有些苦难呢让人难以承受。如果苦难是主给的，为什么每个人遇到的苦难是不同的呢？我们必须说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其实有不少在听过这节目一直以来的朋友，他可能对苦难已经有了一个很立体的了解了。好，那不过没关系，我们稍微提点一下最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天主会不会给人制造让人难受的感觉？天主会不会让人制造到让人觉得难受的感觉呢？是可以的。好，比方说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天主教育人，他鞭打人，天主呢对他的孩子用鞭打用这种教育的用词说，天主来打击，然后呢让人可以重新学习，而且能够重新重组，这是有的。那天主让人去感受到这些所谓的缺乏的事情，它都是有几个背后的原因。第一个呢，是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人自己的自由造成的。比方说我自己就是吃那么多东西吃坏肚子，现在正在承受一直食物中毒嘛，一直呕吐，然后上吐下泻，然后出现这个冒冷汗的这个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天主怎么样，他允许我，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他允许我们自由的从自己做的事情中承受结果。所以我现在这个痛苦的感觉，我们说 God allow， 天主允许你。但是你说这个是天主直接造成你这样吗？也不是，天主是允许你能够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天主可不可以让人感受到，我指的让的意思是指天主的许可下，然后你出现这种难受的感觉。那在刚刚的这一套中，你就发现到是可以的，因为天主允许人的自由，允许人愧疚自取，所以也允许人在其中感受到那种痛苦。但是你说第二个了，你开始问天主可不可以直直接接去制造痛苦的东西要给人呢？直直接接制造特别痛苦的经验要给人呢？这个就有点难回答了。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先从圣经来讲，很多时候作者会说，天主你痛击我身，然后天主呢你怎么样，你把我打击，尤其圣咏里面会有这样。可是因为那是一个文学技巧，他并没有证明说天主真的这样打你好像为了什么，他是在描述的是他内心感觉到冲击跟受伤，所以他用一个天主你打击我来描述这件事。所以我们没办法从这样的经文中去推论说天主会直直接接的去造成一个人的苦难。那为什么人们会怀疑说天主会给人苦难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难接受说天主全善的，他竟然会让人感受到缺乏善，也就是这种痛苦这种东西，他会直接导致人得到这个，好像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大家比较能接受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天主允许人，好，这个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没有问题哦，就天主允许人有自由，让人自己愧疚自取，有一些产生那些不好的经验，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再来我们也可以讲，天主呢，他怎么样，他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感受，这些感受比较像负面的经验，但是他为的是让我们去经验，或者是让我们要理解到更大的善，所以他才做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呢是有一些依据的，这样子也让不少人觉得比较能够接受。也就是说哦，至少天主不是随意为了要看我痛而给我痛，或者是看我苦而给我苦，这个是教会都我们没有这样子讲。 可是你说天主愿意我们有一种良性的痛，经历了这种成长，那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们比方我们讲，我们身体会不会痛，被东西打到。好，我先讲前面那个例子，我说我们每个人愧疚自取，自己吃那么多东西，食物中毒，自己这样子，那这是不是人愧疚自取？也是，所以这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人。好，在第二件事情，我们天生生出来就有神经，我们就有 P 物质 Substance of P， 我们的肉体会痛，所以刀刺到我的时候我会痛，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咯。好像天主一制造我就让我会痛苦，不是吗？不然天主为什么不要直接给我没有神经就好，对不对？没有痛，有的人有这种啊，他不会痛，神经拿掉什么麻醉就不会。可是为什么人天生出来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痛？好像你可以用这个理由说，天主直接给我们痛，哎，对，天主给我们一个能够痛的潜力，给我们一个能够难过的潜力，给我们能够失望伤心的潜力。所以这一点跑不掉了，天主确实给我们了。可是如果你要因此就推论说天主直接给人苦难，那这个就又有困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以上讲的这些例子绝对是黑暗的苦难吗？没有，它都掺杂着一个更高的善在里面。比方说 substance of P， 我说的我身上会痛，为什么人要有痛觉呢？为什么人要有痛觉呢？痛觉是你很重要保护自己的方式，没有痛觉你怎么知道你有受伤？今天糖尿病的人，这个 diabetics， 糖尿病的人我们都很害怕说他自己的脚没有照顾好，因为他不会有痛觉，他可能长期血糖高的关系，他的神经末梢这些敏感度是下降，所以他自己容易什么呢？脚有受伤了他也不知道，所以会容易溃烂。那 gangrene 呢就要做什么呢？切除。好，那这样子呢清创啊，这样子呢就会制造更大的麻烦，甚至引起这败血症啊等等的。好，所以就很容易有人说这个一截肢之后这个死亡的年限就变得更快了哦。好，那这都在说明什么？痛觉。如果有人砍你，你不会痛，这个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你不会知道你的身体正在受伤。所以请问一下，天主制造了一个我们身上有潜力感受到痛，是不是为了更高的善保护我们？是不是让我们能够避开这些痛苦？所以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你就发现到天主在这个例子中，你会看到天主也没有直接要让我们，好像说天主要看我们苦而给我们苦，或者天主要看我们痛而给我们痛，没有，他还是这个痛的机制神经是要保护我们免于受伤跟免于灾难。所以你发现了吗？这就让人觉得麻烦咯。好像说我身上还是要有一些机制，比方说天主制造了一个会哭的我，你说哭好痛苦，好痛苦，天主直接制造我的痛苦，也不是这样讲。因为哭让你领悟人生重要的事，哭让你刻苦铭心记得你该悔改，哭让你知道你得罪了人，让你有同感，虽然哭的过程可能很痛苦，但哭让你成长，让你悔改，你不要吗？多少事情是哭出来的呢？多少恋情也是哭出来而成熟的呢？多少事情是眼泪中把它培养起来的？所以你说天主直接制造这个是完全为了我们看到我们要痛苦而给我们痛苦，为了想看到我们被虐待而给我们这些难过吗？不是，是让我们有更好的生命。所以这是教会一直在讲的，天主允许我们有更高的善之下，让我们允许有这些所谓人认为的这不是不好吗？这是痛苦吗？所以我们来回到这个问题。好，天主自己会不会直接给痛苦？我们会通常会说这个不会，因为天主是美善的，他给的总是美善。只有人自己拒绝天主离开美善，他才让自己处于恶的状态，这个时候他才会受其苦，不是天主给你受苦。所以在天主教的神学，我们也不会说天主制造一个地狱的火为的是要惩罚虐待你，也不会，我们会说的是天主允许人有自由，而他愧疚自取的让自己远离生命的时候， 你远离生命，就是意味你不要生命，不要生命就意味着你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意味着你在痛苦中，所以地狱的词就出现了，就是这个意思。地狱的词就出现了，这里没有要涉及到天主要虐待你，没有没有，天主是美善的、完全的，不是天主要虐待你，而是人的自由在天主的爱之下，他保障人能够窥有自取，而处于一个背离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很痛苦，我们称叫地狱。所以地狱的意思就是与天主分离，不是说天主要虐待人，要惩罚这个人的这种罪，这是一种人间的表达。但他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远离天主的时候，我会窥有自取，因为我远离生命。很简单的逻辑，灯在那边，你不要那个灯，那就没有照明，没有照明就没有光，那就暗的，不好意思，你就要自己承担，就是这样。当黑暗中只有那一盏光的时候，你不要那盏光，那你就要自己吸收了。那个光明明在那边要给你的，你不要那个光，那不好意思，那你就是黑暗了，不好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也是一样，这个意思不是说天主你怎么让我没有光，不是，是因为你不要那个光，哈，是这样。所以我们反过来讲，也是一样，天主的美善不会给人这种恶，但是他允许人在自由中为了更好的成长有一些苦难。包括天主，那有人就说，那些痛苦啊，天空灾难等等的，那些东西怎么样呢？人不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天主的大计划中那些东西也是基于那个有更高的善。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很大的海啸，但是它激起多少人，后面也会悔改，也会要去注意人道救援。如果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想看看任何人怎么会注意到他们要放下罪恶，要注重生态呢？那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都要有这些痛的经验，所以这是困难是在这里。那你说，可是天主怎么可以随便要收就收回人的生命呢？好，那些生命100条命也是命啊，怎么这样可以拿掉呢？天主怎么残忍呢？但是问题是，天主拿人的命跟我们拿人的命是不一样的。我们拿别人的命叫做我杀别人。我没有资格杀别人，因为别人的命不是我给的，那是天给的。所以我杀别人无辜的人的时候，我等于是我没资格夺取你的命，因为你的命不是我的。好，夺取跟取得这个像东西一样的说法，是一个所谓属于你的东西，你才会这样讲。这个名片是我的，所以属于我，我可以丢，我可以拿，因为那属于我。可是生命这个东西属于你吗？不是，因为那是生命来自天主，所以不是属于你，你就不能丢或取。那我既然不能丢，不能取，那就意味着我不能杀无辜的人，所以我不能结束别人的生命，因为我这样是触及无辜。可是为天主呢，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天主就是生命的拥有者，他只是收回他本来的东西，所以无法用同样的道德来去看天主，说天主你怎么可以把他这样一条一千条人命这样拿走？哎，不好意思，这个命本来就是天主的，在曾几何时他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主拿走，天主给，不能把它类比为我夺取别人一样，因为天主就是生命的来源，那属于天主，而人不能结束别人的生命，因为我们不是别人生命的来源，我们的生命都是跟天主借的，天主才是给我们生命的给予者。所以说到这个点呢，你说那怎么可以1万个人瞬间死亡呢？你还是要说，哦，天主的生命，天主可以收回，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说天主这样是杀无辜，没办法，因为那个生命就是天主的，是天主给的，所以这个会不一样，这个情况会不一样。还有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等于人都不要死，那人都不要死也蛮困难的，因为人都会死，这样子。好，那这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就不往这边讲。好，所以我们来看回来这件事，天主不会直接给人造成直接的恶，因为天主是美善的。但是天主允许人得到更大的善的时候，允许有这种某种情况下的痛苦的可能。那这个的用意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蓝图，你就会发现到，你生命中有些痛苦，你会有办法经历这个痛苦，是天主要磨合你，是天主要让你生命更甜美，是天主要给你这些礼物，没有错。而有些苦难让人承受，难以承受，这个原因是因为你还是要分清楚苦难是什么。有些东西是我们人窥有自取的， 比方我讲的吃坏肚子。那比方别的例子，我们今年村子发生一个大的灾难，好，下雨了，明明那个雨好是好来到梅雨季下很大，突然呢山崩地裂，这个整个村子呢灭了一半，我们说哎呦，这个都是老天给的，请问你怎么知道这完全是老天给的呢？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多少成分是人会有自取，你也无法肯定。比方说大家都为了开发这里不该挖的地方挖，比方大家都是为了一些利益，很可能让这些一些地方做了一些手脚，环境不正确，所以明明是一般的雨量造成这种问题。那我们会说这都是看起来像天灾，有没有看起来像天灾说滚下来，但你得怀疑有没有人为的成分呢？今天我们21世纪就是因为注意到很多环境的灾难都跟人为有关，我们才开始想要环保，才想改变环境。如果我们什么都说那都是天灾的话，那干嘛环保呢？干嘛注重绿色呢？我们都说那是天给的，就这样就顺应就好了。没有啊，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我们被人理解为的天灾无辜，很多都是人为的，有些不是很明显啊。比方你说这个地震，你说它不能预测，好，可是很多事啊，温室效应造成的问题，一些地方上升海的问题，垃圾中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山崩地裂开垦滥伐的问题，是不是有人的成分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完全都是天主上从上而来的天灾，这个未必，所以这就是很困难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说有些苦难让你难以承受，这也是天主给的吗？不一定，因为要看你的情况。比方说我过去不断的滥用我的身体，所以我出现很严重的绝症，那这时候我会说这个苦难都是天主直接为了让我痛苦而给的吗？也无法这样推论，很可能也是我们自己。所以你要知道重点就是说，第一个，有些苦难让人难以承受，没错，但是呢每个苦难都是主给的吗？你不能这样看，因为有些是人的自由意志犯罪造成的。比方说最近出现的事件，可能有些人怎么样他就杀了别人，那他为什么要杀也是他的自由去做的。好，当然我指的不是最近的这些事件，我是一个通泛的举例。有可能一个要想杀无辜为乐的人，他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他也就是什么呢，愧疚自取，也造成大家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说是主给的。好，所以我们回到头来，怎么说主苦难都是主给的吗？没办法，你必须用更立体的角度去想。所以很有智慧的说法就是不要乱猜，很明显是人为的就说人为的，那我们要承受，那我们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因为天主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求恩宠。毕竟天主给我们的特殊的恩宠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情况下还能给我们力量，那我们就期待自己腐朽的生命被天主呢用成光亮的见证，可以啊，这个决定就在我们啊。就像有的人怎么样呢，被人家弄断了一只手，哎呦，一个人突然把你的手砍掉了，好悲哀，我的手没了，好，当下这个事情很难过也很怄，但是也觉得没办法，因为那是别人给我造成的。可是请问一下，下一秒你能不能站起来呢？可以呀、啊，下一秒我可以说，我今天就算经历了这样的事，但是我今天愿意靠着天主的恩宠，我要用我的余生不要让自己投降，我要继续的来发光发热。这个选择权也在你身上，要不要站起来还是因此而颓废也在你身上能选择。所以有的人也善用天主的恩宠，他也马上去把失去的部分不把它当成绝望，而当成一个契机，让他再次有第二个新的人生。有的人就是这么积极啊，你不用怀疑，你去看很多的伟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是被伤害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没有手，没有，有的是后天的，好吗？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就躺在床上，所以我现在很感恩，没有，有的人是后天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天生都怎么，没有，很多人是后天的。我要让你知道，很多人是后天，他经历了一些所谓的缺憾，他努力也靠着天主的恩宠，他一样发光发热。 我要告诉你，这些人是存在的。所以你一知道这些人是存在的话，我就要讲的就是，我们遇到这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求天主给我们恩宠，让我们去度过它。就算它很痛苦，但总比你不依靠天主好。不依靠天主，你更没希望，那怎么办呢？你依靠天主，你至少还抓着希望，你还能看见恩宠。毕竟没有到结局，你谁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谁知道你会越来越惨呢？谁知道你不会因为这样子，你得到了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你的收获是更满的，你还没到尽头，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呢，交给天主，这是这样可以遇到的。再来，有些东西是天主允许我们的，以至于我们有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反省，所以也是天主给我们的。那如果有些东西你说我都不太明白，但是它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你就不要猜来猜去说是谁了。你只要记得，天主在我们生命中都有美好的计划。到了最后，我们见天主的时候，他会亲自给我们解答。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的精神，是给我们这个，叫我们说不过度的询问，而去交付天主的仁慈。那你说这样子好像是脱罪，对不对？哦，什么我都不穷追究理，我就直接说哦，都交给天主，这种态度太轻浮。可是我必须问你一件事情，人生每个事情你都要完全有解答吗？未必需要的。你就算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又如何？你知道很多事情也不见得你会坚持努力啊。有很多的人他知道说哦，是谁害我的，这个责任都分清楚了，然后这件事是谁造成的我都知道了，但是知道了这些事，然后呢，你会下一步前进去继续你的人生去努力吗？不见得。所以你知道这么多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也不见得。就像很多人也是一样，他很了解很多的教理，了解很多的信仰内容，他很了解考试都可以100分，但不好意思，他的心从来没有要为主生活，他的人生没有要成为一个主的生活，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你知道这么多有什么用？对不对？知道那么多的意思是要帮助我们更升华、更提升，这才是重点啊！所以一样的，你可以知道一堆教理，而你完全不活基督的生活，你也一样可以很惨。同样，我们也可以什么呢？知道一堆的理由说啊，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都很清楚，什么都有答案，然后呢，你就会变得容易往前走吗？不一定。有多少人都是不断的在记恨，说谁对我造成这个，对我造成，以至于打击的伤大到自己没办法往前走，没办法往前走，就是永远活在漩涡的痛苦当中，每天的流泪，每天的失望，每天的无助，漩涡当中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必须再问，如果有朋友说哦，没有关系，这个为什么要说天主教会，为什么要说人最后等天主给答案就好，现在先暂时不问，但我靠着天主的恩宠，我继续努力，我继续坚持为善，反正这是正确的路，耶稣的恩宠与我同在，我也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有信的，有望的，有爱的。为什么这个比较明智？就是因为这样，就算我完全知道所有道理，然后呢，我就会变得比较有能力来去让我走下去吗？这个也不见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当我们怀着信德、望德、爱德的时候，你会激起的潜力是更大的。这也有一个道理可以这样子讲，就像如果我什么东西都给你，你不会知道你有潜力。就像你每次去从超市到家都是坐车，你可能从来不会知道其实你很会跑步，你可能本来是奥运的冠军，但因为你从来都是坐车，所以你不会觉得自己可以跑步，知道我意思吗？有些事情让你能够去经历这些跑步，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到一些你过去不曾发现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像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用一种近乎忍耐在痛苦中的那种信望爱，你要去想到的是，你从这个磨合中你磨到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磨到的呢有一点点的收获，那也说明你有了你独特的成长，这个为我们也有它积极的好处。好，所以我们从这个点就会看到这一点，苦难并非完全消极，而是一个过程，可是天主呢确实会在未来给我们完全的方向，也会在未来给我们完全的幸福。那我们在这人间的短暂中，要去在这些过程里面去磨练，然后呢，去不断的学习怎么去爱。我必须送你一句话， 有很多东西是你先哭过，你才能明白的；有些事情是你有流泪过，你才能感受；有些事情是你真的感觉到痛苦过，你才能体谅别人；有些最美丽的画作、最美丽的音乐、最美丽的诗词，是来自他流过眼泪。所以，我们生命中有这些的困难跟十字架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祝福，让我们人有潜力发现自己呢？人类也因为发现到自己的限制，其实不断地去在科技中努力，也造就了许多的进步。那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自己生命中的苦难而能够发现潜力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先不讲天主，我们不讲教会的教导，有没有可能天主就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闯出一个我们感受到丰富的人生？这个人生中有这些痛苦的地方所组成，可是你去看到那也是一个恩典跟祝福。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看得更明显。所以我必须这样子讲哦，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有些痛苦非常难以承受，这是真的。有些痛苦你会痛到非常非常的绝望。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圣人跟前辈也走在前面。有一本书叫《活出意义》吧，光启出版社，在讲说在集中德国纳粹营集中营里面，明明大家都说绝望绝望的人，他怎么在里面活出信心？他里面写的这些对天主的理解非常感动人。他是在人们认为绝望的集中营中去领悟到的。那我现在就想，有什么东西不会呢？有什么东西没办法呢？圣国伯神父在集中营当中，记得吗？在集中营当中，旁边的囚犯痛苦没有食物吃，在大叫痛苦的时候，这个神父非常安详的在那里祈祷，感动了整个监狱里面的人。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去更立体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也经历了这些痛苦，你真的觉得很难受，你不要说这些都是天主给的，有些就是人造成的。可是呢，天主一直与你同在，而就算这个是天主允许我们发生的，你也要知道天主有美好的事让我们学。你说我们怎么样好痛苦，痛到不得了会怎么样吗？其实说到底，再怎么样也就是顶多我们生命离开回到天主那里，那这个就是顶多所谓的最坏是这样子。那当你都在主内的话，你活着在主内，过世也在主内，那请问我们最后虽然是这样辛苦的离开，我们也在主内休息的时候，难道这个都不是一个安息跟幸福吗？你可以去思考看看哦，你可以去思考看看哦。所以我们要用更大的立体的信心去想有关于苦难的事情，每个人遇到的都不一样，而你要去珍惜这些过去的这些痛苦的经验，因为它会磨练你，它会造就你。而你要做的就是相信天主，而且呢，虔诚的在这信仰里头去转化你的苦难。还有呢，你不要去害怕你是一个有苦难的人。我们很多人很害怕说，我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的缺点，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的受伤，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但我必须告诉你，有谁不是呢？你镜头看到的我也是，我也会有我的十字架，谁不是呢？再来，我要更深的问一个问题，有谁不是背着十字架追随主的人，是真的门徒呢？耶稣说了，背着十字架追随主，这是基督徒真正的样子。有谁没有十字架呢？有谁没有呢？所以就是因为耶稣让我们能懂十字架跟苦难的奥秘，他让我们对这个苦难出现了理解，出现了可以看得懂他的机会。如果没有基督，我们不会看见这个，我们好像被云雾盖住一样很痛苦。但是有了基督，你会很痛苦，在你的过程中，谁的十字架不是真的十字架？都是真的，是真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听到我这样子讲，很可能你在荧幕前你也在掉眼泪，因为我知道你真的经历很辛苦很难过的事，很痛心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社会，这个台湾也好，还是发生很多让人很难过的事，我们要不断的为这些事情祈祷，我们要不断在主内去互相加油。 你要知道一件事，当你连最后的天主这个希望都放掉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任何幸福跟希望的理由了。当你的眼前你的人生都是黑暗的时候，你连天主都要放掉的时候，你还能抓住什么？没有办法。所以不要放掉天主，天主也不会放掉我们，他带着我们这些背着十字架的人与我们在一起，一起走这个人生路。这就是天主教会对苦难的解方。我们不是叫你一昧的去脱离这些苦，而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这些苦。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去逃避你生命中的缺点，把它当作是一个给自己负面的一个评比而不想讨论它。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主内被主拯救的，所以保禄说得很好，圣保禄说，就是因为我无能，所以呢我才能夸耀说这是天主的工作而不是我的工作。如果我什么都是有能力，什么都是完美的话，你会赞美天主给你恩宠吗？不会。你会赞美天主给你力量吗？不会。你会赞美天主给你才能吗？不会。你会说这都是我的，我的能力，我应得的。但是你犯的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什么都是天主给你的。不要忘记，生命的那一刻开始也是天主给的。可是人好奇妙哦，他到了一个程度就说我的我的我的，所以什么都说我做的，所以我才会害怕我生命中有缺点，害怕我生命中有困难。可是圣保禄颠倒，他说就是因为我的人生烂，就是因为我的生命穷途潦倒，就是因为我的生命有这些污点，我是这样的烂人，所以我看到天主的恩宠，我只能赞美天主的恩宠。所以你们看到我这个圣保禄，你们看到的不是保禄的成就，你们看到的是天主的成就。这就是保禄在讲的，我们的生命的苦难，一个基督徒才不怕暴露自己的苦，才不怕暴露自己的短处，因为一切都在赞美天主的杰作。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天主教信仰。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有在去思考这个人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听听看天主教会的这个版本，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触动。我们的题目就到这个地方，这是非常棒的这个议题，很好，我们都有把这些内容会放在 YouTube 上哦。那也希望呢，你正在经历这些痛苦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的为你祈祷。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